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我是雨夜。那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没有关注一个还是比较大的新闻，一位击毙原住民女子的警官被法庭宣判了无罪。在此之后呢，西澳的原住民社区在街头举行了相关的抗议活动。一位原住民妇女她是表示啊，在皇家委员会调查原住民狱中死亡事件30年之后，对原住民来说依然是没有平等可言。她表示，这位警官所受到的无罪判决可以让大家联想到为什么原住民对警察和司法系统是如此的愤怒和失望。那借着这个契机呢，我们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社会现象。焦露您好。
也好，听众们好。
那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在新闻上也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生活中可能是经历着很多的不平等现象。我也是看到有的新闻上表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是世界上被羁押比例最高的人群。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属实的现象呢？
的确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它的人口比例虽然只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3.3%，但的确是世界上被羁押率最高的人群。那目前澳大利亚监狱中呢，有约27%的囚犯为男性原住民，女性原住民呢是占到女性囚犯总数的34%。那么年龄在10岁到13岁之间的少年犯中呢，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的岛民就要占到65%。与此同时呢，55%的青年囚犯为原住民的年轻人。所以呢，在1991年到2021年间呢，至少有478名原住民囚犯在被羁押过程中死亡，但是受到指控的人中呢，却没有一人被定罪。
看来这个比率还是非常高的呀，仅有4%不到的人口却有这么高的被羁押率，看来原住民在澳大利亚的社会也是面临着相关的劣势。那这种相应的劣势一般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那么尽管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是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长期的生活，但是呢，有一组国际学者进行的遗传学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陆地上的原住民尽管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群体，但是呢，其实大多数的澳大利亚是不清楚原住民的历史的，甚至呢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去了解。根据统计，只有30%的澳大利亚人自信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文化和历史是有所了解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从1788年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土地上的定居呢，导致了一系列我们平时在影视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传统土地拥有者的歧视一直在产生。那么对原住民他本身的公民权和他的一些文化习俗，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语言的生存，都产生了非常致命的一些影响。那在欧洲人定居之前呢，原住民使用的语言大约有250种，但是呢，到2012年，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克服原住民劣势的报告中显示呢，只有120种原住民语言是以某种形式存在，其中大多数是濒临灭绝的。那其中呢，也只有13到18种语言仍然在被积极使用中。
看来原住民在生活中受到的劣势也是反映在方方面面。那澳大利亚的政府是不是也有做出一些相应的表态来解决可能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是过错呢？
对，那么在90年代呢，联邦政府就认识到以往的一些过失和过错，推出了和解政策，希望广大社会提高对原住民的关心和爱护，促进民族间的和解。1995年的原住民运动领袖哈罗德·托马斯，他呢设计的这个原住民的旗帜也获得了澳洲官方的认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理陆克文他代表澳洲政府正式向原住民进行了道歉。那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在正式的官方的场合，还有在大学的校园里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的身影，所以可见原住民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关注。
可以说政府也是对原住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但是可能仅仅是政策上的一些帮助，并不能是完全的帮助原住民更好的融入澳洲现代的一个社会，还是需要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一起去做好原住民的和解运动。那目前呢，澳洲的很多机构都是有一个叫做 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 也就是所谓的原住民认可仪式。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去向澳洲原住民群体表示一个尊重呢？
对，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中学中，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认同会成为他们这个学习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的旗帜在很多的公共场所、公共机构，包括很多学校啊、医院呢、都会看到这两面旗帜与澳大利亚的国旗是一起飘扬的。在一些正式活动的开幕式的致辞中呢，我们也会看到演讲者都会对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给予承认和纪念。例如我们经常听到在演讲的开头呢，很多人会加上以下的内容：我们承认全澳大利亚传统的拥有者，承认他们与这片土地、水域还有文化仍在持续的联系，我们向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致敬。
看来现在澳大利亚在很多方面也是做出了相关的努力，以提高大家对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认知和理解。那除了刚才讲到的开幕式致辞这一类的活动之外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仪式啊，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活动呢？
是的，在有些新建筑落成的典礼上呢，也会举行一些原住民传统的仪式，比如说烟熏仪式，因为原住民会焚烧当地的植物生成烟雾，并且相信这些烟雾会清洁场所，驱赶恶灵。此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澳大利亚的教育部呢，要求学校的教师要必须教授原住民和托雷斯群岛的文化，目的就是加深学生对于原住民的认同，那么也让学生能够亲自感受自己与原住民及其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看来澳洲社会也是对传播原住民的文化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到原住民的时候可能有多种的表达方式，比如说 indigenous, aboriginal, 或者是 first nation, 那到底哪一个才可以说是最尊重或者是最正确的一个表达呢？
对，对于这几种说法呢，我们经常是听到的，那很多人也会问到，对于这个原住民群体，哪些我跟他说会不会对他们有所冒犯，怎么说他们都可以接受，对吧？那其实呢，通常在官方或者正式的语境中呢，提到澳大利亚原住民都会用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这个称呼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得体，比较正式。那么这个称呼中呢，它包含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像我们讲到原住民，也就是 aboriginal 呢，它就是用来形容澳大利亚大陆的原住民。那么托雷斯海峡岛民呢，具体指的是澳大利亚北部托雷斯海峡中274座岛屿上的原住民，所以呢这样的表达方式应当说是不会存在任何的冒犯的。
Indigenous 它包含的内容可能是比 aboriginal 稍微多一点吧。
对，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看到尽管很多人会使用 indigenous 这个词呢，但是根据原住民服务组织网站的信息呢，这个词的含义更加宽泛一些。这个词呢可以囊括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两个群体，但从我们正式的场合来说呢，可能还是用 aboriginal 的这个说法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词是 First Nation， 那这个词一般是在哪种语境下会被使用呢？
对，那么 First Nation 还有一些叫做 First Australians， 可能我们也会听到，它是越来越多的用来是称呼原住民的这个群体，使用频率呢相对来说也挺高的。但是很多人也会认为 First Australian 这个词呢，它提到了澳大利亚，那么它就矮化了那些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形成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地位。那么如果我们使用 First Nations 这个词呢，就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避免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和偏见。
看来这三个词也是各有各自的含义啊。在日常生活中，虽然说三种词都可以被用来形容这一个原住民的群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更加的去斟酌到底在哪种语境下使用哪种词语是最恰当的。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特约记者焦露来为我们普及关于澳洲原住民的知识，特别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